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这个声音呢就有点不大好，因为我们刚才调了很久啊，我们今天的都跳到了这个苹果的麦克风去了啊，这个话筒其实没有效果，但是我还是习惯有个话筒在前面讲话。那我们今天新闻茶座的题目叫强制社保会不会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契机啊？这个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想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十几年习近平上台到现在，这个中国的局势已经破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但是好像没有一件事情像强制社保这样产生这个这么大的社会震动，所以我就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震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两天正好我在看一些书籍，这书里面呢就谈到一些这个有关改朝换代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契机，我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的搜集，所以我会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好不好那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那么镜像工作室8月15号发了一篇稿子，这个稿子的题目叫四个小老板和一名劳动法律师眼中的社保新规啊。那么这篇文章其实蛮直白啊，他上来就讲，他说8月1号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将会在9月1号起实施啊。其中是第19条明确规定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这个约定啊，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那么这个规定被理解为强制社保的信号。那么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到 28.4%， 大概有 70% 的企业，72% 的企业都存在不缴或者少缴的情况，那么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为主，那么它在中国市场主体当中占到 90% 以上啊，数量啊，讲的是数量啊，占到 90% 以上。那么面对这个新规啊，文章说我们和劳动法律师以及餐饮快递小工厂的老板聊了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啊。先想劳动法律师，劳动法律师是这么说的，他全部都直接引述啊，他说劳动合同法从08年1月1号开始实施，最迟从这个时候开始，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就已经是法定义务啊，至少在立法层面啊，就08年就要求强制缴纳，只不过可能没有做到执法必严啊。那么在此之后，在2010年这个中国又发布了社会保险法，那么也就从2011年的7月开始实施，那么从这一点来说，9月1号之后会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变，他说我的理解，约定不交社保的协议一直就没有法律效应啊。他说呢，目前社保缴费稽查执法的情况整体上是不告不理啊。那么企业主之前不交社保，那么企业9月1号之后还继续不交， 那你就等着员工去投诉啊。如果员工去投诉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就必须站在劳动者一边。以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啊，这是律师的意见。那下面就是一位义乌电商老板啊，他说我们工厂在义乌有20多位工人，客服、运营啊等办公室团队在上海也有20多人，总共是50多人啊，总共约50人啊，他目前只有3个人上社保，我自己都没给自己上啊。他说义乌可能95%以上的人都没有社保，没有社保这个概念。他说我们更想要，他们更想要的是实在的工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在流水线上做10几20年交够社保。他说据我观察，义乌这些做电商的小工厂利润率大概是5%左右，非常低，根本不足够，不足以支撑给员工给工人交社保。他我身边有个例子，一个工厂2024年卖了1个多亿，到今年3月份统计的时候，扣掉人工，扣掉租金，扣掉原材料成本，账上100多万出头。这100多万还不是现金，还是有一些烂账没收回来啊。他们总共是三十多个员工，你要是他交社保，按每人每月交1500算，一年就要大概要50多万。他说制造业薄利多销啊，现金流压力又很大，做1亿的这么大的盘子，一年回报就这么一点，你再多出50万的社保支出，崩盘的风险非常大。还是这个体量大，义乌最多的是那种，这是大的体量的，这义乌最多的是那种2、3个人的小工厂，一个月就赚10000多块钱。那么虽然说大家说是强制社保，但是我觉得这需要时间。我觉得义乌到现在还没有到全民社保的程度，如果真要到这个程度的话，义乌就要崩掉了。如果假定一个最极端的情况，真的必须要交，他说那我就只能做小规模啊，就是只找家里人一起做。这义乌的电商老板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快递驿站的老板，他我现在在深圳，自己有个快递驿站。这个驿站主要是我自己一人干，偶尔呢我老婆来帮个忙。那么早上呢我就跟下午啊会招临时工，早上下午啊，早上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1个小时20块，属于灵活就用工。那么这种兼职是没办法给他们交社保。同时我在帮一个3通快递供配站的网点的老板管一个片区其中一个驿站。那个驿站呢，手底下有7个快递员，快递员的薪资是计件啊，比如说一票7毛钱啊，一天如果送700-800票，那就是300多块，一个月就是10000块钱啊。那么公司提供住宿，但是没有社保啊，连合同都不签，上来就来就上班，谈一下多少钱，然后就开始干活。他说快递行业根本赚不了多少钱。他有的时候是赔钱，就像我管理的这个驿站，一个月有4-5万的收入，扣掉人力租金根本不赚钱啊。他说我之前帮忙算过一笔账，算下来一个月是赚3000块钱啊，所以要想想办法去省钱啊。他如果要交社保，那我们一般是员工跟公司4-6分，员工4，公司6。但是有的时候员工自己不想交，他说假如我们要承担社保每月600，如果不交的话我就要补600给你，反正我的成本是固定的，你要么交，要么我就给你，要么就交社保。但是如果因为很多快递员他们一月就赚个7-8千，多的是10000块，扣掉生活花销，如果还有孩子的话，那生活开支就很大，根本存不下来钱，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想拿一些现金，而不是考虑以后怎么样啊。这是他们现在不一样，现在等于是最高法院给全国人民普了一次法，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人要是之前说好不交，后来又去告成之后往网上一发， 那有些人就会想，我重新告是不是还可以拿好几万啊？这很可能就有人这么干，这小老板就开始想明白这个事情了。所以对于公司来说，本来就不赚钱，一旦有人去告，赔个几万块钱，那这公司就不用开了。大家都出于这种恐惧，会想以后怎么做合规，或者怎么做规避风险。他说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给快递交保险社保啊，只有顺丰、德邦、京东这些直营的公司有。那么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会和快递员签包干合同、承包合同，把这几个区承包给你，你自己去经营。那你承包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跟公司没关系，公司就不为你负责。他说9月1号之后，我管理的那个驿站也要全部改成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看见没有，这就是应对的一个办法啊，跟快这个片区交给你，然后你跟我签个合同，我们是供应商的关系。这是一个驿站啊，一个是还有这个是一位生鲜超市老板。这个老板这么说，他说我最近每天都在抖音刷到6-7条关于社保的视频，我想问真的一定要交吗？看到很多人看到有人说不告就没事，一告就有事，我头疼的半死。他说我头疼的半死。我今年51岁，这家生鲜超市是我弟弟2021年开始做的，我2022年回老家接手，当时有6个员工，我来了之后辞掉一个，我一个人干2个人的工作。老员工没签合同，新招的也没签，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员工7个人，如果交社保的话，每个人还要交花1000多块钱，那我就要亏钱。他说我们7月份总共营收是34万左右，房租每个月1万，还有水电费、进货、运货的支出，光微信7月份就支出29万。那么算下来，我自己累得半死，还只能赚个5-6千块钱的工资钱。我们生鲜利润本来就低，就几毛钱、几分钱的赚。线下都是老人家来买菜，年轻人都在线上买。下个月就更赚不到钱，因为最近有家新的大超市，1个月之后就要开门，就在100米开外，之后的生意肯定不会好，至少要亏1个月，因为开业的时候要打价格战，不然顾客就一下子全跑了。去年新开2家，我们跟着降价，后来他们不到半年就关了。听说大超市有交社保，我也纠结，是不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好，才交不起社保？你看，这老板这么想啊。还一位是融合烧烤店的老板，他说我做这行认识很多同样在开店的朋友，都没有交社保，现在都很焦虑痛苦。如果要交，不可能让员工全部出这些钱啊。我店里已经极力的精简人员，雇了4个人，每个月的工资一共是21000。一个厨师，一个烧烤师，工资都是7000。他们之前开过烧烤店，懂烧烤，相当于我们一起创业。一个服务员是厨师的老婆，4000块。之前是5000，因为店里生意不好，主动说只给4000就好了。还有一个洗碗工是我爸爸，本来应该是4000，现在只给3000，已经62了。之前是农民，现在还是得干活啊。因为都是熟人才能撑得起这个店，我们也没签什么合同，店里出也不现实，都很艰难的在经营。如果成本高了，店开不下去，这些员工也没有地方去上班。他说我们厨师一家子有孩子要上学，有老人要养，2个人工资加起来才11000，他们有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不关心未来几十年的事情，更关心是眼前我自己拿到多少。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社保，可能都不了解那个东西，觉得自己不需要，之前在其他店也没有交社保，这次新闻出来也没有问我。去年我创业开了这个融合烧烤店，投入了10几万，我现年32岁，一天打2份工，除了烧烤店还有一个摄影的副业，一个月休4-5天，休假的时候单子来了也要出去拍照。 烧烤只有 40% 的毛利，那么为了房租低一点，我们选择比较偏的地方，人流少，六七十平方的店租是7000块一个月，还有水电费等等，固定成本每个月3万左右，每天得有2500的营业额才能保本，而且我都没有给自己发工资。他说不夸张的讲，今年只有4、5月份因为天气舒服生意好一点赚了10000块，其他的时候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都是亏本经营，7月份微微持平，可能有300块的利润。我对交社保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去年几乎每个人都在赚钱，今年每个人都在亏钱。前段时间我们斜对面一家做低价活动，小龙虾99块10斤，当时人非常多，现在看着也没什么人。我也想做，我也想过不做了，但是房租还有4、5月才到期，现在不好转让。关于社保，我想等9月1号再看看情况。这就是一个律师加上4个小老板他们的情况啊。那么9月1号即将到来的强制社保，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新的规定，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个法律本来就不具备社会基础，因为所以对那些不缴纳社保的情况，中共一直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根本很多人根本交不起社保，你出一个这样的法律，所以他只好一睁只眼闭只眼。那你现在最高法院公告天下，我来真的了，你们再不作为就别怪我不客气，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但是中国社会其实根本还是没有具备这个社会基础，90%的企业是挣扎在生死线上，根本就不是轻轻松松过着好日子。轻轻松松过着好日子，当然你提出一个规定，别人没办法，交就交了，但根本不是。你看这个采访很清楚，我做过餐饮我也很清楚，你中国的中小企中小微企业 99% 都交不起社保，交社保它就倒闭。如果强制社保，这个以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犁庭扫穴，犁庭扫穴直接就在你的院子里直接上犁了啊。所以对于小老板来说基本上就天塌了，对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就饭碗没了。那么这种社会冲击绝对是一场风暴，而且这场风暴也绝对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暴啊！为什么？因为会有这么多的人没法过活，这是一个他们没办法过活的一个情况。这不是说我利润原来100块现在变成70块变成80变成60块的问题，是我原来有10块钱利润，结果现在赔20，结果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很多人没法过活。有一次呢，有人问陈佩斯说这种压抑的日子怎么过，陈佩斯回答，陈佩斯怎么说，陈佩斯回答两个字，熬吧，熬吧，熬下去，只能是熬啊，熬就是很艰难很难过。昨天呢，我就在网上看见有人问今年能改朝换代吗，熬不下去了啊。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啊，就是今年能改朝换代吗，熬不下去了，我觉得跟这个强制社保是有关系的。于是呢，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强制社保会不会是改朝换代的一个契机啊？那为什么这么讲，我先说背景，我先说现在的这个社会条件或者是社会背景啊。第一个讲政治啊，政治上是中共内部对这个因为习近平的治理失败陷入了分裂啊，你陷入了分裂和激烈的对抗啊。那当它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权力争夺和利益争夺，这是第一个，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中共内部 他在激烈的对抗啊，就是权力斗争啊，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契约啊，这个社会契约是什么？社会契约就是中共保证改善人民生活啊，邓小平讲的这是啊。那么老百姓呢就不问政治啊，我就好好过日子啊，挣钱啊，改善生活，基本上这是一个社会契约啊。但是你随着过去疫情结束后的这几年下来，中国经济在崩溃啊，中国经济在崩溃的后果是啥？中共先违约了啊，中共先违约了，这件事情肯定是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原有的社会契约不存在了，那我的政治权利我得拿回来。这里面就有一个契约，社会契约已经破裂了，这是第二条啊。就这从政治上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共内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共跟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政治上。经济上，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终结带来了经济持续的衰退啊，是衰退不是下行啊。这种衰退的状态让很多行业处于崩溃的状态啊，衰退的状态，很多行业在崩溃，房地产崩溃状态，很多行业，你甚至可以看到钢铁行业都处于崩溃状态，钢铁行业全行业亏损，全行业亏损啊，这是第二。第三，国家治理，经济衰退的直接后果就是财政危机，而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建立在长期增长，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上。那治理体制也好，治理结构也好，它很难一下子转过来，由增长作为基础变成衰退作为基础，它很难转型。它很难转型的结果就造成失智状态，国家治理处于一个失智状态，或者国家处于一个失能的状态啊，就是他没有钱，没办法运作了。这是第三，就是基于什么？基于财政危机。这是第三。第四，社会矛盾，社会矛盾陡然激化。那这个社会矛盾激化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发现网上最近骂的最多是谁？退休的，骂的最多是退休的，退休的旱涝保收，而且收入很高，体制内退休的拿10000多块钱，那现在是人民公敌啊。那你现在失业人群越来越多，失业人群越来越多，他没犯什么错，他结果他失业了，他饭都找不到，饭都没得吃，这些人跟体制内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矛盾相当激烈，这是第三、第四，所以我们这是第四啊。这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整个的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处于一个高压锅的状态啊，处于高压锅的状态。那为什么在这个高压锅的状态之下，那为什么强制社保是改朝换代的契机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因为经济衰退出现了愤怒一族啊，愤怒一族。这个愤怒一族当然不是少部分人，是很多人，他是很多人。第一，经济衰退造成了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消灭了中国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中国为什么经济消费不行？消费不行的原因是什么？消费不行的原因是中产，大部分中产已经跌下去了，跌到了社会底下地下阶层，它的规模相当大。我们之前不是做过一个专题，也是一个新闻查座，讲的是无家可归。中国的城市当中有2410万无家可归的人群啊，他们规模大吗？规模非常大，2400万。2400万无家可归的人群当中，33岁以下的人口占到 60%。 你要记住，这个调查发现 五年前60岁以上的无家可归的人群，60岁以上占 60%， 现在翻过来33岁占 60%， 那这33岁以下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就是破产的中产，就是破产的中产，他们掉下来了，你想象吗？所以中产阶级破产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你想33岁他突然变成无家可归的人，那不就是中产破产了？买房子失业了，供不起了，失业了，这是第一个。那你乘一下嘛，60%， 1400万60%失业啊，就是33岁以上的人群有多少，对吧？啊，1500万左右，1440万，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这几年下来没有办法正常就业，没办法正常就业，他们就跌落了社会底层，叫什么铁人三项，铁人三项，他们铁人三项滴滴跑不了，他们滴滴现在还能也能跑，但是应该他们跑不了，他们主要是快递，快递外卖，快递外卖就是大学毕业生主要的出路。女生就是去做直播，那女生现在快递外卖也多了啊，那他们是愤怒一族，为什么？寒窗十几年下来，结果变成了社会底层。中共当年承诺你好好读书，你有好好的，你有未来，有个美好的前程，结果啥前程都没有，变成了一个快递员或者外卖员，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进城，他们失去土地，那你在市区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完全没有家底，完全没有社会关系，基本上走投无路。如果他失业的话，他就走投无路啊，他们走投无路，那就变成零工市场，零工市场朝不保夕。如果上有老下有小，那更完蛋。如果再拖欠一个工资，那他基本上就活不下去了。这第三、第四就是35岁以上的中年失业，这些人也是没有可能会重返职场，他们会迅速被社会淘汰，变成社会底层，也是先是这个叫什么铁人三项，铁人三项不行就吉祥三宝，吉祥三宝35岁以上都不行，都干不成。那这就是愤怒一族啊，愤怒一族就是我们现在的火山啊，有一个火山在那里，那几千万是得有吧，那几千万人得有在城市里面。好，这就是一个火山。另外就是强制社保，强制社保是雷霆扫穴，他把中小微企业跟个体户的生存环境一把清空，那这些企业失去了生存空间，本来是 5% 的毛利，这他们主要是养人。如果你们做过这一类的工作的话，你就知道这些生意都是养人为主，有口饭吃就行，你现在变成赔钱，那就维持不住。那原来有饭吃的人突然没有了，多少人，千万计吧，这些人最容易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矛盾，他们在矛盾的第一线，这第二。第三，中国经济因为强制社保被重创啊，那会暴跌，所有原来的问题都会恶化十倍吧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是经济暴跌的最严重最直接后果的人。为什么？因为财政供养有6000万。如果你现在，如果经济因为这个强制社保被重创，经济暴跌，直接的后果就财政危机。财政危机的后果就是6000万财政供养的人员难以维系。难以维系，你一定要踢出一部分人来。踢出一部分人来，这部分人就是愤怒一族的成员。这两头加在一起， 我认为中共政权就面临崩溃的危机啊。那中共倒台，中共倒台这件事情讨论过好多年啊。那中共倒台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最新的一个分析就是哈德逊研究所七月份发表的一个余茂春主笔的一个报告，它的标题叫《共产主义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这份报告其实就是讲中共会突然倒台啊，这突然倒台。那他分析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国内政策失误，经济增长急剧下滑，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危机，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形成的内部挑战，这第一个。第二个，政治腐败，政府效率低和浪费的现象，阻碍经济发展和丧失公信力。第三，就是中共和美国、欧盟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那么对南半球的国家的威胁胁迫的政策，导致这个全球影响力严重受挫。这是哈德逊研究所他们的报告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台湾作家吕正理啊，他说中共政权不稳有三个根本原因，第一个是政治腐败，统治阶级的贪腐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啊，种种非法行为，人民无法忍受啊，所以起来反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部分裂，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分裂越来越明显，这是第二。第三，外患，他说不一定是外国入侵，而是中国近年无视国际秩序的战狼行为，形成强大的反中联盟，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极负面的影响。民运人士吕红来说，他的看法是中共的灭亡有三大要素，第一个就是中共内部矛盾激化，红二代、红三代跟习近平翻脸啊，然后各个部门各自为战，中央地方分庭抗礼啊，军队武警公开抗命等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认为社会矛盾爆发，一个是贫富差距，一个是官民对立啊，官逼民反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被社会孤立啊，然后民主国家和中共脱钩。所以呢，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时事评论员李军说，他说中共倒台有四个条件，他说全部都有了。第一个，人心巨变啊，白纸革命已经反映了这个中国民心的改变，要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啊，这是一个，人心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内部分裂。他说中共这种权力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经济崩溃，消费啊，这个生产啊都不行啊，外资又撤离，投资者对中国没信心啊。第四个就是外部凶险，因为中共在国际社会被孤立啊。所以基本上这几个人基本上把现在外界对中共倒台可能产生的各个因素和条件都讲了一遍，我基本上我就说这个现象都存在，我全部同意。但是这个现象会不会导致中共倒台，我不同意。为啥？因为这些现象不是现在才有，一直就有，但中共一直就没倒台。我觉得就没有，我觉得中共倒台不会，就是这些因素会是中共倒台的一些条件，但是它不是产生中共倒台的必要条件啊，所以我不大同意啊。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共政权的倒台不是基于打架打输了啊，不是基于打架打输了，中共啥都不会他就会打架，理解吗？他就不是干事的人，他就是专门打架的人，所以他倒台不是急于打架打输了，他中共倒台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放弃啊，或者你总的来说就是，我认为就是中共倒台是基于执政风险太大，划不来啊，就是说我要是继续执政，可能会死于非命， 他们就意兴阑珊，算了，逃命吧。大概我觉得大概是这种思路。这跟什么很像啊？这跟满清末年的思路有点像。当时国民党就革命党，当时革命党搞爆炸，搞暗杀。其实现在没有太多的资料在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对满清官员的冲击很大。为啥？因为你想一下，这些人突然发现，这个我要继续执政，我这官继续干的话，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给炸死了，这影响多大？对中共也是一样，你别忘了，中共的党系统、党政系统全腐败，中共已经不是革命党啊，中共仍然以革命党的模式来行事。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无痕施政啊，搞地下党的各种行为啊，这个是中共仍然以地下党的模式在行事，这个没有错。但是中共不是地下党，不是革命党人啊，中共已经不是革命党人。为啥？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亿万富翁。你要知道，我就经常讲，坐在主席台的那些人都是亿万身家，那都没有个十几二十个亿，怎么好意思坐上面去？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现在的共产党人的状态和心态。我认为现在的时事评论员们，或者是这个社会这个政治分析，仍然用以前的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来分析整个中国社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有个市场经济，以前呢，以前共产党像什么？就像吸血鬼，他必须隔几天抓个人来，把脖子一咬啊，吸血，他才能活下去。以前就是这样，以前共产党就吸血鬼，他必须定期抓个人来吸饱一顿血，他能活下去。但现在不是，现在市场经济，我根本不需要抓个人来吸血，我这个挣大把的钱，我想吃啥吃啥。他跟当年共产党不一样，以前共产党你说你都是你死我活，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能吸到三个人的血，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你吸不到血你就得死，就这个意思。你现在不是，现在都腰缠万贯，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他为什么要拼？你现在看时事评论员的他们的所有的党内的权力斗争都是你死我活，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你看他们最最仰慕的汪洋说退就退了，我干嘛跟他拼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国民党当年不就这样的吗？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行为我不同意，我的理念我们理念不同，我就回去当教授，我就回去当总裁，我就不跟你玩了。国民党当年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看现在共产党也不差不多是这样，不行我就走了呗，我干嘛跟你拼命？没必要拼命啊，我家里还一堆的钱我都没花，我还不如回家花钱去呢。这是共产党现在的心态，他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待遇嘛，以前共产党不就是待遇，又没有市场经济，不就是配车配房子配秘书配这些家具，我待遇怎么样，去不去北戴河，去不去搞各种各样的福利，不就是这些福利是跟什么有关？跟岗位有关。所以岗位对我来说权力很重要，其实权力讲到底就是岗位的问题，岗位很重要。我跟你拼命，拼命拼的是这个位置。我现在不需要拼命啊，我这干了十年、二十年下来，我家里已经有，不说几百个亿，十几二十个亿得有吧？那你看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澳洲的这个，不就是这么样的吗？你怎么知道他是谁？我反正我不知道他是谁，说不定是哪个厅长的女儿，对吧？就在海外。把钱弄点钱出去，你先在那边把地方安排好，不行我们就过去 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前提是什么？当他发现我继续执政无比凶险的时候，那就有人逃吧，我觉得。那有人逃，逃出去吃香的喝辣的，那其他人一看我在这儿，大家这犹豫，突然一个不小心我死于非命，那逃来逃去这政权不就瓦解了。这是我认为中共有可能发生这才是中国可能面对的机遇。就有点类似什么清末革命党的暗杀啊，社会动荡，或者类似这个孟加拉那种对付警察的那种方式啊，对付警察方式，这都是改朝换代的一些条件或者是一些模式。我认为跟现在外头分析的那种还是原始社会，就是还是这个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共产党人作为革命党人的这种习性，这种思维模式，我认为是全都是不对的。因为社会已经不一样了，整个社会完全不一样了。他不需要去拼命，他跟你拼命干啥？你看看现在退下去的吴官正这几个小木匠，李瑞环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对吧？这些都不过得好，他跟你拼命干啥？那些人说啊，说这些高官跳出来跟习近平斗，斗啥？他家里有的是钱，他快乐似神仙，他斗啥？他干嘛去斗？我不觉得他会去斗，除非你把这个船凿沉，那不行，那得摁住他，就是这样。基本上我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思路，所以我觉得，强制社保它带来一个剧烈的社会震动，这种剧烈的社会震动它又正好碰上一个这么特殊的历史条件啊，这个历史条件就是习近平把中共的改革开放给灭了，经济又崩，然后跟西方关系又崩了，西方关系崩了呢，这企业就跑啊，企业就跑，然后你这社会就出现了问题，社会出现了问题，那中共怎么办？中共会不会出现一个恐慌性的结果？社会一动荡起来，这一大堆的事儿往中间碰，所以我的总体的觉得，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这个 Patreon 服务跟我们的 Podcast 服务，就是播客服务啊， Patreon 跟播客服务这两个服务呢，都是我们现在最近新推出的服务。播客主要是声音音频，那么大家听音频开车的时候方便啊。另外播 Patreon 呢，就是安静的看节目也方便啊。这两个服务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吗？啊，观点：中国社会没有一场明显的失败事件的教训，是不可能改朝换代。OK。情绪，看了这个题目我差点爆笑，眼下生活吃饭都成了问题，失业成为常态，一旦失业还要按照灵活就业交全额的养老保险，没人还想到退休后的生活能否在温饱都难的情况下活到退休。你爆笑啥？我没理解你的笑点在哪儿？你笑点这么低吗？观点：中共强制社保说明中共知道自己要完了，别人也知道中共要完了，所以强制社保最后捞一把，强制社保最后捞一把，强制社保可以说是改朝换代的导火索。 OK， 情绪，要是早点改朝换代就好了，省得自己准备语言准备的那么辛苦，好吧。 我得放到这边，因为话筒在这边啊，我得放到这边来。会不会这样行吗？这样好点吗？声音有没有问题？我就老是搞得我现在都有点不大那个啥了。OK， 行吗？这样行吗？声音有问题吗？给我一个回应一下。没问题 ，OK， 好。我认为这个政策不是契机，因为中共有数字集权工具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就像江油事件一样，虽然当时影响很大，现在也悄无声息，镇压了不就悄无声息了？没镇压不就倒台了吗？理解吗？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永远说我就不可能成，不可能成，你这现在怎么会在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呢？对吗？你不，中国的朝代不是在这不断的在变吗？变了不就变了吗？没变就不就失败了吗？观点，这个政策并不会导致中共下台，因为底层没有交过社保，影响的群体是吃饱饭而且享受的群体，不是。现在就是原来没交过，现在让他们交了，你还没搞懂。节目要看节目啊，看完节目再说，这个不同。观点，我研究社会苏联解体的原因，从经济上看，长期的经济停滞和短缺，导致无论体制内外还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对苏联体制存在普遍性的不满。中共体制的终结也无外于此。当政权再不能够保证体制内的人员的利益，中共的政权就终结了。强制社保只是经济崩溃的加速剂，终极的打击是人口和社会的凋敝，而这个趋势无可避免，中共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情绪天佑中华，改朝换代吧，我正在准备润中，但如果中国有新的希望，谁不想和自己同胞在一起？问题是你的同胞想和你在一起吗？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最爱的家人朋友在一起。天佑中华，心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开始你在润，你在准备润哦，你又准备润，又要希望中国人民站起来，你先站起来呗啊！情绪每次恶政的实施，都希望迎来一次共产党可能倒台性的契机，但每次等来的都是希望，那你在等肯定是失望的。如果你在等，每个人都在等，那你保持希望是没有意义的啊，对吗？啊，观点，大跃进四人帮没办法把中共整下去，那不是要去整中共整下去的问题哦。现在洗脑和管控都属于高等级，要想打倒中共，内部力量不如外部力量，最好是逼中共打一仗，只要打不赢，那洗脑就失败，打仗也消耗中共的暴力工具。你去打不？问题是你去不去打仗哎，对吗？你要决定。那鼓吹打仗的人都应该让他上战场，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谁鼓吹打仗，谁就让他上战场，这最好啊，这应该是最公平的啊。情况现在996外加外带社保，实际上就是有钱缴没钱领，退休后分139个月139个月把你个人账户的钱给你，还不包括企业那部分。65岁退休，你要到75岁以后才能真正领到赚到的钱。现在大环境有多少人能活到75岁啊？ OK， 观点，本应该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全部推卸给企业很不合理，这不就是那些年的斗地主吗？ OK， 坐标上海，6月底被裁员失业，前几天收到号称黄浦区代理机构的电话，找我做调查问卷，问的是居住小区附近是否觉得治安安全，觉得哪些地方不安全，法轮功是否为邪教等问题，给我第一感觉就是维稳相关的一些调查，我属于已婚未育的情况，不稳定因素之一吧。 我听市区的家人说，之前市区某公园内老头老太太讨论共产党，结果有老头子被跟踪，退休金不给发，去咨询让去警察局报到，他们真的没底线啊。提问，看到网上说之后为了躲社保，以后雇佣关系会变成公司跟个体户的劳务关系，变成合作关系，不是雇佣关系。王先生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个出路吗？有可能，有可能。就像刚才那个驿站说的，那我就跟我的这个快递员签合同，让他承包合同，那我跟他就是合作关系啊。观点由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拭目以待。社保和房租这两个敲骨吸髓的政策，一定会带来不可逆的后果。观点，现在财政压力已经没有改革空间了吧？下届政府上台之后，怎么应付社保压力？观点，我觉得这个制度，社保制度不一定会改朝换代，但是一定是强化剂，加速这个事件的发生。如我朋友所说，他所在的小作坊没买社保，如果要买，老板肯定不会干下去，大家等着一起失业、下岗。观点：中国现在一盘散沙，人和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所以很难形成一个组织和中共对抗。光靠老百姓的一时不满形成的聚集反抗，是不可能推翻政权的。嗯，说得很有道理，说得很有道理。那你就等着吧。观点，这个制度不一定可以改朝换代，但是一定是催化剂。我有一个客户是一家央企，半垄断性质，一年做100个亿，但是利润只有1-2个亿，这是合规合法交五险一金。那一般的小作坊如果这样搞怎么办？只能倒闭啊。观点，中共一定是从内部分裂，现在中共没钱了，拼命搜刮老百姓，苛捐杂税，形成恶性循环，警察、医生、教师一旦发不出工资，治安、医疗、教育以后就会恶化。观点，有人认为中共已经接近编制完成一张1984的巨网，让人逃无可逃。我认为中共会在与人民一次次的拉锯中走向示威或者轰然垮塌。观点，我认为中国只有在底层互害。只会在底层互害，国人只会在把愤怒发泄给比他更弱的人，所以社会混乱对中高层来说根本没有威胁，苦的是底层老百姓啊。观点，其实就是时代不一样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共产党也现代化了啊。OK，观点，过去一直存在个别抗议事件，比如江油事件，但这些都是个别事件，但这次强制社保是个契机，因为好多企业和人民都受影响，像物理学上的共振啊。观点，王老师说的社会失序太有同感。最近佛山的登革热就是没钱了，很难保持有效的运转，哪怕宣传也是要钱的。现在接到的朋友说，安排去灭蚊，每天10万的成本，每天10万成本，你搞他一星期试试，那不就70万了？那就7万了啊，7万，你没钱怎么搞啊？观点，让我想起我爷爷那个时代，当时搞公私合营，我奶奶告诉我，当时我家开米厂，他们搞各种重税，然后入不敷出，然后只能捐给政府。现在是不是又换一个版本的公私合营，故意的？观点，现在的中国，连人倒地都没人敢扶，到处都是骗子，都是唯利是图。大家心中只有一个钱字，根本没有理想，怎么可能改朝换代？正好把事情说反了，就是这样才会改朝换代啊！就说如果大家把这个事情翻过来讲，你说的事情把它翻过来，那就不会改朝换代。就是因为这样，这个社会烂了，他才会改朝换代啊！情况，我有的时候我在想，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然的，那就不对。我很讨厌谈这个中国人的劣根性，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说明什么？说明就不用讨论呗，活该倒霉呗。 那活该倒霉，我们讨论它干啥？所以不用讨论了啊。观点不要苛求身边的人没有觉醒，不会反抗。大部分中国人，我们身边的人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苦，太多的人拼尽全力也只是堪堪活着，这个就说对了啊。我是很讨厌那些讲中国人不反抗你活该啊，那种人就应该让他去打仗啊，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去打仗啊。你也没啥都没干，你在骂别人干啥？你干啥了？你除了骂自己，骂容最，你除了捡软柿子捏之外，你啥也没干。你骂了共产党吗？你也没骂共产党，对吧？连共产党都没骂，你还做啥了？不是我自满，但能聚在这个频道的大陆人，我们的能力、意识、行动力和认知超越了身边大部分的亲友。我们有见识，也有理想，那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做一个举灯人，让那些靠拢的人传，向靠拢的人传递真相，也鼓舞那些同样有能力的人走进黑暗。他们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举起另外一盏灯，因为我们有余力，有意愿去担当保护他人的角色。这个说得好，这个我就欣赏啊，这是好样的啊。堂兄在深圳开厂，今天他破天荒来找我要 VPN 翻墙看新闻。他说这次全民社保大家都沉默应对，静观其变啊。观点，共产党的下台只能是如斯里兰卡的方式，看见江油这帮穷凶极恶的帮凶，人们起来灭了他九族，才能真正的改变。 OK， 明谢刘毅宁，谢谢。看了王先生的节目两年多，每期都看，如果没有时间就会回放。去年五月有一期新闻茶座，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听了好几次。王老师不仅知识渊博，新闻分析专业，更让我欣赏的是王老师严肃的外表下有颗柔软的心，每次提到普通民众痛苦的时候会哽咽，甚至会失声。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啊，谢谢你啊。好吧，你看我们，你看我们每次这个比较刺激的这个话题，看啊，人数就很少啊。这个平台还是我们被攻击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每次都是这样啊。没有杀伤力的题目，我们可以有很多人啊。这就是这，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点赞，尽量帮我们点赞呢，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题目。其实我觉得，我们新闻茶座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最重要的任务是议题设置，议题设置最重要，因为我们提出这个议题，帮助大家去，建立一个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啊。你可能开始没想到这个话题。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新闻茶座，你想到了这个话题，你就会去留意。当大家都在留意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在想这个事情，你有看法，你会憋不住，你会讲出来。每个人都会是这样的。那每个人都启发了，每个人都在讲出来，这件事情就是什么？这就是舆论。舆论会改变很多东西的啊。好不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哦，还有一个情况，社保新政会加速就业崩盘和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崩盘，在经济层面上让国内活的代价会更为严格，公司层面会继续向下压榨，就类似麦当劳、肯德基在招退休员工来替代年轻群体，底层会更苦，活得更难一点，但还不到不让你活的时候。改朝换代要等到中共让你活都不允许的时候，那就到来了。你现在就是活不了啊。如果你听了我们前面的节目，你就知道，其实中下层现在的从，我就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中下层他们或者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无数的麻烦，就是跟他讲的， 他烧烤师傅、厨餐一个厨师，一个烧烤师傅，每个人是一个月是7000块。烧烤师傅他老婆当服务员，4000块，原来是5000，还是4000，加在一起7000加4000，11000。他一家人有11000，收入还挺高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11000块钱，3天之内工资发给他，3天之内这11000就没了。这就是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小孩子，父母，然后各种各样的麻烦，之前欠下来的钱，你中国的底层人民没有一个不欠钱的，都欠着一屁股债，都就是这些刚刚出来干活的都欠着一屁股债，为啥？都是家里等着他寄钱回去。寄不了，这钱没有寄回去，没有多少钱回去，怎么办？借钱寄回去，都是这样的。这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就将将活着，将将活着。就是我以前开餐厅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餐厅的工资是基本上我们的片区最高的，但是我们的同事，我们通常是1号的中午发工资。一号的中午发工，为什么一号的中午就是一号的中午，我们的会计去发工资，就是，但是呢，他中午我们都在忙，没人管，就是忙，忙完之后，我就会发现门口站了一个人，就问，哎，工资发了没有？哎，不是发了吗？问一下会计，哦，刚才有个什么事耽误了，赶紧去发，都不行，就是晚1个小时都不行，为什么？都等着钱用，这就是中国的底层是什么状况？中国的底层的状况就是将将活着，一天天都是各种各样的需要。因为什么？因为中共没有提供任何的社会福利，他们是没有，这些社会底层是没有得到任何社会资源的，他们啥都没有，就是这份工资。你想想看是什么情况？所以。社保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冲击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知道中国的社会底层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生活状况真的是就是将将活着。你把这个最后的这个空间拿掉，他就没地方喘气了，就没地方喘气了啊！你别小看这。看看这个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就没有空间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请大家尽量帮我们点赞啊，谢谢啊。